弟兄姊妹平安。每一周啊，第一天我们在一起敬拜，实在是很美，让我们身心灵都可以安息在神的面前。我们被造的目的就是要敬拜。那今天我要讲的信息题目是知足的喜乐。那我上个礼拜时讲到箴言书里头啊，对姐妹们的教导，那对弟兄们当然也有很多的教导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再回到腓立比书。腓立比书是讲喜乐，是保罗在监狱当中所写的一封信。每当读腓立比书的时候，我总有一个感慨，你说如果我们在那样一个处境当中，我们会有什么样的一种感受？没有亲人在身边，你不能再做你喜爱的工作，身边也没有朋友，一日三餐可能都没有定落，没有自由，24小时受人监视，而且更重要的，你根本不知道下一步该走向哪里。因为保罗在监狱当中等候当时尼禄皇帝的裁定，是判他死还是判他生，他根本不知道前面是生还是死。就在这么一个监狱里头，应该是用什么样的一种心态呢？按照一般的常人，是悲观，是绝望，是灰心。但是保罗恰恰相反，保罗心中充满了喜乐。他不但喜乐，劝弟兄姐妹说，你们要喜乐，我再说你们要喜乐，常常的喜乐。那这种喜乐，弟兄姐妹一听你就知道了，跟环境没有关系，跟吃喝没有关系，跟住房条件没有关系，跟工作也没有关系，跟家庭也没有关系，甚至跟生死都没有关系。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喜乐？那腓立比书就告诉我们，这个喜乐是在基督里的喜乐。一个基督徒，你跟随耶稣之后，你身上有个标记，你的里头真的是有平安，有喜乐。你越是成圣，你越是追求，越是成长，你的喜乐就越来越多，你里头越平稳，越安静。我们在腓立比书今天是最后一讲了啊，这是最后一讲，从下次开始我转另外一个专题了。那腓立比书教导弟兄姐妹怎么样过一个喜乐的人生。我们一生都在寻求喜乐，寻求满足，我们以为拥有更多我们就能喜乐，其实这是个谎言。今天我们的题目是说知足的喜乐，这是个大问题。为什么？这是现代人最不喜欢听的。这个世界告诉你不要知足，你不要有知足，要拼命的去追求，永不止境的追求，永远越多就越快乐，永远越多越有价值，永远越多就有安全感。那我们是这么相信的，也这么教导的，我们孩子从幼儿园就开始这么学。就我们的生活怎么样，永远越多真的是越喜乐吗？我想让我们在座弟兄姐妹哈，你刚来美国的时候跟你现在相比，喜乐是增加了呢喜乐还是减少了？那你是基督徒了，可能你的回答是 positive 哈。我们跟我们刚来相比，我们拥有的东西更多更多，是不是？我们来的时候大部分人是两个皮箱，今天不是两只皮箱了，两个卡车哈，不然两个卡车是吧，都装不走了。你的喜乐大爆成长吗？成倍成长吗？不一定哦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不是拥有越多越有喜乐，现在的问题是知足是个缺点，知足不是一个美德。但圣经上说你错了，你活在这个世界要有一个知足的心很重要。我们在世界被很多种欲望搞得我们心昏地暗的，很多人不快乐，里面没有喜乐，甚至像耶稣以后他里面没有喜乐。为什么？缺少一个东西，他说里面有个知足。中国人说知足常乐，不是圣经上讲的这个知足，跟你不一样。今天道讲听完以后你就明白了哈，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怎么样，你的里头在充满一种属灵的喜乐。知足常乐是中国人说的，圣经上说以基督为什么叫知足？我给你一个定义啊，知足不是懒惰，知足不是没有追求，知足不是没有理想，知足不是没有计划，知足不是说就被动等候乌鸦叼饼给你吃，这是圣经上的一个故事哈。知足不是这个东西哈， 知足是什么？知足是一种脱离忧虑和不安的灵性状态。你这里头有一种能力，让你正当的看待自己所面对的环境，会拥有一切的灵性状态，你拥有财富，拥有地位，你怎么去面对它？这是一种健康的灵性状态。基督在你的心中，慢慢的，我们有这种属灵的状态。你的里头有喜乐，你的里头有满足，不是不追求。保罗有极大的追求，弟兄姐妹，保罗有没有雄心？保罗有没有计划？保罗有没有理想？有的。保罗把福音要传遍整个罗马帝国。保罗不是说我就待在家中，我知足了，不是这样的。圣经上讲，知足不是说你没有计划，没有追求，而是说有一种属灵的一种状态。你的里头有一种力量，里头没有不安，没有忧虑，反而有一种平安在你的里头。那我们感谢神，今天我们要讲这样的一个信息啊。这个经文刚才光辉长老已经给我们读过了，我暂时就不读了，好吗？大家回去可以读一读这样的经文。那这个经文是保罗劝弟兄姐妹，我靠主大大的喜乐。圣经常常讲，我不但一点喜乐，我大大的喜乐，这个词很精彩啊！我大大的喜乐，充满了喜乐，我没有理由不喜乐，我喜乐是这个意思啊。然后他讲了一句话说，我知道，这儿就说，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，请大家记得哈，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，这是我已经学会了。我知道怎样处卑贱，也知道怎样处丰富，或饱足，或饥饿，或有余，或缺乏，随时随在，我都得了秘诀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然后保罗讲到腓立比书，腓立比弟兄姐妹怎么在经济上帮助他。他说：“你们这样做是把一等祭物献在神的面前。”最后一句话，请大家跟我一起读第十九节来：“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，在基督耶稣里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。”荣耀归给我们。好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父啊，一切都是出于你，也要归于你，一切也是为了你，都是你，你才是宇宙的中心，而不是我们。我们存活时间极短，极为软弱，主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认识你的刚强，你的权柄，你的荣耀，你的国度，你的永恒，你的宝座，你的圣高友，你的圣洁，你的计划，你的救赎，你的全能，你的供应，你的信实，让我们仰望你，因为万有都从你而出，要归于你。主，求你让我们的心分别为圣，带领我们进入你荣耀的同在当中，教导我们怎么敬拜你，也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、心里的意念，在你的面前得蒙你的悦纳。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，知足不是人人都有的。我们生下来就不知足，这是我们人的天性，是人堕落的本性。没有一个人说生下来我很知足，有些人很懒惰，不等于他知足啊，他心中也是向往别的东西，但他懒惰不想动，那是另外一个问题。但是圣经书告诉我们，人人都不知足。为什么？因为人堕落之后，人最大的问题不是杀人，不是抢劫，不是剥夺他人的生命，这都是这个大罪上面长出来的果实。人的罪的根本问题是什么？就是圣经上所说的颠倒了造物主和被造物的关系。人最大的满足是寻求造物主，寻求这位创造我们的神。但人堕落以后，人寻找被造物，在被造物的里头来寻找满足，可是永远不会满足的。大家想一想看，被造物是山、水、食物，都是被造的。你看了一座山，再想看另外一座山，再看另外一座山，再看另外一座山，看不尽天下的风景，没有一个风景真的完全的满足你，被造物不能满足你。你吃了一种食物，再想你吃了另外一种食物，再吃上更高级的食物，更美好的食物，没有一种食物真的完全的满足你。被造物是给你所用的，给你欣赏的，但是被造物不能完全的满足你。 人所造的东西更不能满足你。你的权势、你的金钱、你的地位，每一样东西都能满足你。但是人活在一种欺骗当中，认为被造物可以满足人，所以我们在上拼命的争啊争啊夺啊拥有啊，因为拥有越多我们就越满足，这是一种欺骗。你看圣经上怎么说的，圣经上说物质主义者他有一个符号，或者说有一个小名，我们给他起个名字叫马黄。一个追求物质的人，物质主义者认为有物质就能满足自己的人，我们不是说不要物质哈，一个人只追求物质的人，物质主义者们圣经上说他像蚂蟥。那这是真言书的一段话，我请大家一起跟我来读来。蚂蟥有两个女儿，常说给呀给呀，有三样不知足的，连不说够的共有四样，就是阴间、石胎、经水不住的地和火。蚂蟥有两个女儿，大家说蚂蟥怎么有两个女儿，我们中间有没有人给蚂蟥叮过的，有没有啊？哦，很多人啊。蚂蟥是软体动物，是不是？它粘在你身上的时候，它的两头都吸血，它不是一头吸血，叫两个女儿啊，两头都吸。我们中间有人可能受过蚂蟥的这种吸，它不满足的，它吸得饱饱的，它再来吸啊。所以他说物质主义者们，一个以为物质能满足你心中一切渴求的人，你像蚂蟥一样。蚂蟥那像什么呢？他说就像一个阴间一样，永远死尸是填不满的。阴间能把人填满吗？人的生命能填满阴间吗？永远填不满的。那经水不足的地跟火，沙漠中东那儿地全是干腻的，什么样的水能让这个地说我水够了呢？他说人性就是这样，人堕落以后在被造物中间来寻找满足，你永远不会满足的，不知足永远不会知足。以前在美国，你知道宾州是美国的 Quaker 们建立的，宾州哈，宾州 Quaker 贵格会，那些早期的基督徒们从英国逃难来到美国，建立了宾州这块地，这些基督徒叫做 Quaker， 叫贵格会的弟兄姐妹哈。据说当年在美国贵格会的贵格会有一个人，他还做个试验，他做个什么试验呢？他家门口挂了一个牌子，牌子上面写哈，如果有人觉得什么都满足了，什么东西都不再需要了，他可以拥有我家这栋房子，他挂了一个牌子挂在门口。那结果两天之后真有人敲他的门，他说我来要拥有你家的房子，因为我有了金钱，我也有了什么样的位置都有了，我什么都不缺，所以我符合这个条件，我要要你家的房子。你说那个贵格会的弟兄该怎么说啊？怎么说啊？可以不可以给他啊？如果你什么都满足了，你为什么还要他的房子呢？那当然这是一个在美国就是一个传说发生的事情啊。人人都有一种先天的生下来的就有的一种不满足，因为我们活在一种欺骗当中，我们认为拥有的越多我就越幸福，拥有的越多我就越满足，拥有的越多我就越安全感，拥有的越多我就越有价值。为什么这是一种欺骗呢？因为被造物不能满足你。我们在世上就活了几十年时间，很快就结束了。你拥有的玩具越来越多，你走的时候能带走一个玩具吗？我送人走的时候，前面是灵车，有没有看到一个灵车的后面跟着一辆运输车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没，大家没听清楚啊！灵车哈，就是装那棺木的车哈。他后面跟辆运输车吗？把房子带了，把车带了，把存款带了，每样带走的。所以说每一样东西真能满足你。圣经上说你不要追求那些虚无的东西，圣经上说那是捕风。这样讲不是让我们不得上不工作不追求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让你明白被造物不能完全的满足你，没有一样被造物真正能满足你。我们明白这样的一个真理，中国的老子讲过这样的话哈，他说如果一个人呢欲望太大，放纵自己的欲望，没有比这个罪更大的。一个人不知足的话，没有比这个祸更大的。如果一个人贪得无厌，没有比这个错误更大的。如果你正知足的话，你就常乐了。那我们人懂，可是我们做不到。 我们做不到，我们做不到。所以今天的保罗告诉我们，他为什么会知足？他知足的秘诀是什么？我希望我们第一个所有的弟兄姐妹都知道，我们不是容易满足的人，包括我在内。有的时候你心中焦虑不安，你的心中混乱不安，你的心中没有安息，其中的一个原因，保罗讲了很多，大家还记得吗？保罗讲了很多，如果你没有爱啊，如果你没有谦卑，如果没有处理好人际关系，如果没有人生终极目标，没有知道基督的宝贵，你不会有真正的喜乐的。那现在保罗说，如果你不懂得什么叫属灵的知足，你不会有喜乐的，因为你的心中被各种各样的意念搅得你心昏地暗，你知道知足常乐，可你做不到。那第二，我请弟兄姐妹思想，你知道你的本性，你这里头说要啊要啊，就像蚂蟥一样，要啊，就照我们的本性就是蚂蟥，要啊要啊，以为拥有更多我就喜乐了。那第二个，保罗说，不是你一生下来你就知道知足的，也不是因为你一信耶稣了你就知足了，你错误的。不要认为我昨天重生得救了我就知足了，我没有见过一个基督徒一休息来教会马上就知足了，我没见过，我没有见过。弟兄姐妹同意吗？你信了耶稣以后你就知足了吗？你不会的，你跟世人一样，要啊要啊，拥有越来越多。我刚才再重申一下，不是说你不追求不努力没有计划没有目标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你的心灵状态怎么样去面对你所拥有的一切。这是保罗在这所讲的关键，神让我们怎么样一闪的心面对整个被造物。保罗说，我也不是一生下来一信了耶稣之后我马上就满足了，不是的，不是的。保罗说，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，这不是我生下都有的，而是已经学会了的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个学习的过程，一个操练的过程。你不是信了耶稣你马上就知足了，信耶稣喜乐如浪潮滚滚流。弟兄姐妹，很多人没有这种经验，我知道没有这个经验，除非基督真的在你的心中掌权了，那时候你都有喜乐。所以基督徒的喜乐在你的里头是一个成长的过程，你慢慢学会知足，你的里头喜乐就越来越多。那保罗怎么学习知足的呢？我现在从这两个方面让弟兄姐妹明白。保罗明白圣经，他懂圣经，保罗知晓在耶路撒冷留学，当时他在住在大树，回到本土来留学，来读书，来研究上帝的道。他明白圣经，圣经上这些话他滚瓜烂熟。圣经上说，你是我心里快乐胜过丰收五过新酒的人。保罗懂这话，他很懂。为什么？我庄稼成熟的时候我撒种，我收割，我流了汗，我现在有收割，当然喜乐嘛。就像你花了十天时间做了一个 project， 现在开始收割了，你当然喜乐嘛。保罗懂这个道理。保罗说啊，这不是保，这是大卫说，那丰收五过新酒的人，我收成了，我榨成酒，我有收好的收成，我喜乐，我享受美酒，享受我的庄稼，我享受劳动的成果，没有问题。上帝让我们去享受他所赐给你的这一切，阳光、雨露、水果、食物，包括酒。但是诗人说还有更大的喜乐，那就是上帝。只有上帝让我心中有真正的喜乐，胜过了所有这些物质的拥有。保罗懂这个道理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基督徒可能都懂这个道理，没有一个基督徒不懂这个道理的，是吧？我劳苦，我享受，这是一种喜乐。但什么东西真能满足我们内心的喜乐？我问在座弟兄姐妹，今天你不喜乐，是因为你家没有饭吃吗？今天你不喜乐是因为你家没有酒喝吗？不是的，不是的。你有酒喝，你有饭吃，你也有工作，你也有家庭，但是你不喜乐。所以保罗说，我懂，我都明白，只有上帝是我心中喜乐。所以保罗在理论上他明白这个真理。这首诗歌好多弟兄姐妹都有唱过，保罗都懂这个道理的。保罗说，我读哈巴谷书的时候，先知讲这样的话，我懂。你看看无花果树不发芽了，葡萄树不结果子了，橄榄树也不效力了。这讲什么？我银行没有存款了，庄稼没有收成了，工作没有了，然后呢，田地不出粮食，圈中没有羊，棚中也没有牛，我什么都没有了，我还高兴个啥？我活在这个世界上不就有更多的无花果饼吗？不有更多的葡萄饼吗？ 我更多的果园吗？更多的收入吗？我的银行不存款不要更多吗？粮食都不错了，我什么都没有了，没有事业，没有地位，没有金钱，我人生的价值在哪儿？我生活的喜乐在哪儿？下面还有一句话，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乐，因救我的神喜欢。这是什么样一种境界？你这世上活100年，永恒当中活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年，问题你有没有得到永恒？如果真得到永恒，诗人说，哈巴谷先知说，我心中很喜乐。下面一句话说，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他是我的脚，快如母鹿的蹄，又使我稳行在高处。我每次读这段时候，我就想，我的葡萄园不再结葡萄，无花果园不再结无花果，橄榄园不再结橄榄，我的棚没有牛，我的圈没有羊，我的田地没有粮食，未来未知数，下一餐在哪儿我都不知道。这个时候我的脚不是快如母鹿的蹄，我的脚会什么？我的脚会什么？发软，发瘫，我不知道下一步迈在哪儿，是不是这样的问题？还稳行在高处吗？我爬在低谷当中，我永远站不起来。这是我们人的心态，因为我们不知道前面路在哪儿，没有一个人，我们都是有血肉之躯。如果一旦发生这种情景，我不知道生活把我引向哪儿，我没有能力，我内在缺少一种能力去面对这样的一个处境。没有葡萄果，没有存款，没有工作，没有家庭，我没有这种能力面对这个东西。但是先知说 No 上帝在我的里头，我永远有力量，永远有盼望，因为神就是我的一切。理论上都懂，弟兄姐妹你也懂，我也懂，大家都懂，保罗也懂，虽然都懂，但是这不是一种仅仅这种操练你就说我学会知足了啊！我读一下神的话语我就知足了。 No, 不是这个样子的，弟兄姐妹，这是必不可少的一课。你要明白神的话语，你要懂神的心意，你要知道上帝，但是仅仅有这样不够的。所以上帝带保罗怎么做？叫保罗慢慢学。保罗怎么学呀？保罗说，我知道怎样处卑贱，知道怎样处丰富，怎样保存面对饱足，怎样面对饥饿。我问弟兄姐妹，我们里面有没有这样的力量，能面对饥饿，面对饱足，面对富足，面对贫穷？保罗是怎么学的？保罗是在生活当中圣灵一步步的引导他，他慢慢学会了怎么去面对这一切。他每天与神同行，他慢慢明白了。你看保罗在大马士路上以后，本来骑在大马上去追杀基督徒的，给圣灵的光，上帝的光照亮他之后，他掉在马下，眼睛看不见了。结果亚拿尼亚去缉拿他，这一段圣经记载在使徒行传的里头。本来是人上的人呢，他认为自己是人上的人呢，很快眼睛看不见，圣灵改变了他，上帝改变了他，他悔改了。他悔改之前大有热心来追杀基督徒，他悔改之后大有热心传讲神的道。结果怎么样？没有人甩他，没有人理他，人家怕他，人家怀疑他。那一本来是个高处，人家拥戴你，突然进入个低处，人家拒绝你。还不止哦，过了几天之后，过去跟保罗一起同工追杀基督徒的人反过来追杀保罗。请弟兄姐妹想想这个处境啊，一会儿在人生的顶峰，现在突然掉到人生的低谷，你怎么面对顶峰，怎么面对低谷？哎，后来他开始传道了，到了腓立比遇到一个姐妹，这个姐妹叫什么？吕底亚。吕底亚是个 CEO， 是开染料开服装公司的一个女老板，家庭条件肯定不错。她非常热心地接待了保罗，到我家去，一定要到我家去，你认为我是主的门徒，一定到我家去。你们没有去过 CEO 家，你去的话，沙发很软，酒很香，卧房很舒服，他尊重你，期待你，你感觉到哇，我受到尊重，我有面子啊。传道人有这种机遇啊，有的时候我去一个很爱主的弟兄姐妹的家中，哇，他对你四位上宾啊，尊重你，把最好的摆在你的面前，你觉得哇，你看看我都受人家尊重，都体面，是不是？可是好久不长， 在腓立比马上他传福音的时候被人下到监牢里头，鞭打他，辱骂他，吐吐沫在他脸上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想一想，我在 CEO 的家里面享受这一切的时候，你怎么去面对这个享受这一切的这种情景？关到监牢里的时候，你怎么面对这个监牢的处境？你心中有没有这种力量？好了，保罗不但如此，保罗上帝给他传福音的时候大有恩赐，他能行神迹行奇事，甚至有人把保罗身上的衣服和腰带放在别人的身上，别人就好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有这样的能力，那你会觉得一种飘飘然的感觉，是不是？我多了不起，万人仰望我，万人尊崇我，万人等候我，我都有价值。我身上的毛巾放在你的身上，你就起来了，了不起啊。你面对这种高处的时候，你怎么面对他？可是保罗又不久，弟兄姐妹马上下来了，你看看，被人鞭打五次，一次四十下，里面被人打过，身上打了四十下以后，过了三个月之后，伤口刚刚结疤，又再打一次。过了五个月之后，又了结了伤口好了，又被打一次，那种痛苦你没感觉？你怎么能面对人生这样的低谷？然后他说，我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危险，受劳碌，受困苦，多次不得睡，又饥又渴，不得食，赤身裸体。保罗在讲啊，我人生有高处，人生有低处，人生有丰富的时候，有贫穷的时候，有丰富有余的时候，有缺乏的时候，你有没有一种力量去面对这样的一个处境？这是保罗所讲的。保罗说，我知道怎样处卑贱，知道怎样处丰富，或饱足，或饥饿，或有余，或缺乏，谁是谁在，我都得了秘诀。亲爱弟兄姐妹，这是今天我讲到的核心。神有的时候把你带到一个极大的满足的面前，你有没有力量去面对这个满足，面对这个成功，面对这个丰富？有的时候带到你进入一个人生的低谷，你有没有力量去面对人生的低谷？不执着是这个意思，是这个意思。你知道我给很多年轻人主持过婚礼，有的时候我让他们选，我说你婚姻当中，婚礼上面你要交换这个誓约啊 ，vow。我说你自己选呢，还是我替你选好？我替你选就是选传统的 ，traditional vow 哈。大家还记得这个吗？无论是贫穷还是富足，健康还是疾病，我一生一世要跟着你。我们中间有好几对啊，是吧？当他们在交换誓言的时候，他们内心深处是100%的真诚。100%的真诚，我这一辈子无论你是丑还是美，我娶定了；你是健康还是疾病，我一生要服侍你。无论是高位和低位，我跟着你，没有一个人怀疑这个问题的。但是有一点弟兄姐妹有想过，当小夫妻刚刚结婚的时候，他们心中有没有想过，将来有一天我高位高到什么程度呢？我富到什么程度呢？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面对人生的高处，面对人生的丰富的。贫穷的时候两个人打拼，到成功的时候不行了，一旦成功到一定程度，我要换地板，换家居，换车子，换房子，最后一步换什么？换人。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内在的力量去面对人生的高处。低处呢？疾病了，我躺在床上的时候，三个月我服侍你，三年之后我抱怨，十年之后我就想另外找路了。你里面有没有这种力量？保罗讲的是这种力量。弟兄姐妹，人生的富贵和贫穷都可以成为我们的敌人，都可以成为摧垮我们的力量。你有没有这种力量去面对它？我们现在好多我们的孩子啊，我们好多我们的孩子们只能成功不能失败，脆弱不堪。弟兄姐妹，所以保罗说，我怎么能做到饥饿饱足犹豫缺乏卑贱高处我都能面对它？我里面有一种属灵的能力在我的里头，我能面对。这是保罗教我们要学的， 基督在我们的里头，我们有没有这种力量？为什么？保罗说基督是包括一切，又住在一切之内。问题，我里面有没有这个秘诀在我的里头？请大家十三节跟我一起读来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一个人能做到这一步，不是那么容易的。保罗里面面对这么多问题的时候，他现在一个很大的关键在哪儿？我的内在力量从何而来？我的力量是在那加给我力量的。我有个秘诀，这个秘诀是什么？我得着了基督，我认识了基督，我知道基督在掌管万有，基督是我的生命，是我的供应，我的生命离开基督就是 nothing。 这个东西在他的里头扎根了，弟兄姐妹，如果你心中真认识基督，你的里头有一种力量，有一种力量就不一样了。你知道保罗爱基督啊，这是在早期教会有个传说，我讲这个传说是传说，意思就是说没有，我没有看到过史料，但是我看到过有这样的传说，说有一次有一个商人到了，要去听到保罗在监牢坐牢，知道保罗了不起，很伟大，很了不起，他就决定到罗马的时候要看看保罗，他就找到提摩太，那提摩太带他去看保罗，他见到保罗的那个囚室的时候，那个监牢的时候，他很惊讶，监牢又窄又小又昏暗，当他进去以后看到保罗，他更惊讶了，保罗体弱衰老，而且更让他惊讶的时候，就这么一个体弱衰老的保罗，他身上散发一种喜乐，一种祥和，一种平安，一种力量。所以他看了保罗看了一段时间之后，他就出来了，那提摩太就送他出来，他就问提摩太，他说保罗哈，生存条件这么差，他的身体又是那个样，不自由，但看他身上那种喜乐，那种力量，他的秘诀何在？提摩太讲了一句话，提摩太说 He is in love. He is in love. 他在相爱。弟兄姐妹，这句话我们中文翻成怎么翻呢？他在恋爱当中，他在与人相爱当中。你知道有些人一旦谈恋爱的时候，眼睛就发光，对不对？大家有这个体验吗？是吧？你身上所有的细胞那个时候都激活了，没有一个细胞想在那儿不动的。他说保罗身上一种力量啊，因为他在相爱当中。那个商人就说啊，不大理解，怎么会在保罗在恋爱当中呢？那提摩太就笑笑地说 Paul is in love with Jesus Christ， 保罗和基督处于一种深深的相爱当中。保罗抓住了生命的秘诀，人来到这个世界的只有几十年的时间，你受造的目的不是拥有更多的东西，我刚才说了，你的车将来归于别人，你的房归于别人，你的财产归于别人，所有的东西都归于别人，而且有些人根本不如你，你的东西就归于他。我受造的目的是为了爱，是为了爱，是跟神的爱，跟人的爱。你抓住了这个，你来到这个世界不是白白的走一趟。保罗明白基督是一切，所以保罗在前面讲的，基督是我的标杆，基督是至宝，跟基督相比一切都失去了光彩。你知道不是每个人都明白这个真理的。这段时间我读这个书啊，好几篇文章是这个人写的，我们中间如果你常常喜欢读书的人，你可能明白这个人是谁。今年三月份他出版了这本书，这是他写的，现在是纽约时报最畅销的书 Number One， 非常受热评，非常非常受推崇。这个年轻人我非常的敬重他， 斯坦福大学的文学学士和硕士，牛津 Cambridge 剑桥的哲学博士啊，哲学硕士，耶鲁大学的医学博士，然后在斯坦福主治性医生，他是 neurosurgeon 脑外科医生，而且他在快做完了最后一年了，他是在 residency 是叫 chief resident， 不是什么东西叫 chief resident 文凭啊，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是总主任，总主任医，总主住院医生啊，啊，了不起的一个年轻人，真了不起的年轻人。2015年的时候，他死了，因为他在住实习的时候，最后的时候查出是晚期的肺癌，第四期的晚期肺癌，生命只有20个月的时间。他决定了一个事情，生一个孩子。他太太也是医生，他也是医生。他们决定生个孩子，现在孩子已经8个月了，啊，然后决定写一本书，他就住在轮椅上写下这本书的。他的里头，你们读过他的书看看，他在谈生，谈死。他的书的第一页就写上，以西结书，你们的以西结37章，以西结37章是讲枯骨能复生的事情，本来是枯骨，一片骨头，但是上帝得先知。以西结说发预言吧，结果呢枯骨成为一个大军。他的内心虽然挣扎，但是充满了盼望。他讲了一段事情，他在死之前他做的这些决定实在是让人很惊讶的。现在这本书他触及了许许多人的生命，千千万万人的生命。他在生命的过程当中他有很多的反思，他反思什么？他说我不认为追求事业的成功以牺牲家庭为条件为代价是值得，他不值得，不值得为了追求你的事业牺牲你的家庭。有人说成为医生很高贵很了不起是英雄，他说医生也很有限，医生不能给人生命，他自己是医生你知道吗，他又是医生又是病人，所以他两种他都能体验到，都能体验到。所以这本书很有意思呢，就是这个很有意思哈。他在斯坦福医药杂志上面写了一篇文章，就 Before I Go， 就我离开世界之前，他写了一篇思想时间的问题，沉思时间的问题。哎呦，这个人真的很可爱的，哇，神也使用这样的人。在最后的时候他写了一段话给自己8个月大的女儿，其中有两段话在这儿。他说孩子我让你明白，他说你对我来说就是极大的喜乐，这是我以前的生活当中所没有的喜乐，你给我的这个喜乐啊，不像过去那样我要用的越多越好越多越好越多越好越多越好，他不是的，也给我生命中带来的喜乐是让我心中有平安有满足。他是一个有信仰的人，他的父母都是今天的基督徒，他跟夫妇两个都是基督徒。他明白一个道理，他说我小时候，这是现代的科学世界观告诉你这个世界我不需要上帝，依靠自己，靠自己永远越多越好，越证明我的价值。他说这个科学的方法论不能解释人生所有的事情，他说不能告诉你 how to live how to die how to love how to hate how to have relationship with Jesus Christ。 科学很有用但是很有限，就像医药一样，真正重要的你明白怎么样活在这个世界，你为什么而活，你被造不是为了拥有更多，你被造是要进入一种关系跟神的关系， 跟人的爱的关系。如果你没有爱，你拥有千贯的家财，刚才我说了，你带不走一分。感谢主，这个年轻人很可爱。保罗就是这样，他跟基督在相爱当中，这是他得力量的秘诀。基督在他的里头，基督的荣耀在他的里头，他亲近基督，他里面才有这种能力。我们中间好多弟兄姐妹的生活中遇到很多很多的问题，婚姻的问题，工作的问题，家庭的问题，健康的问题，搞得你心昏地暗的。有时候就想，我们赶快解决这些问题，我就快乐了，是不是这样问题？我解决这些问题就快乐了。弟兄姐妹，你来到神的面前，神给你智慧，你可以解决这些问题，但是你生下来，你被造不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，因为你本身自己就是个问题。你想解决所有的问题，可你自己就是个问题，你怎么能解决这个问题？解决了产生更多的问题。我们一生就处在一个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。有一天我们站在神的面前，神说，孩子，你做了什么？我一生都在解决问题，可是你制造了许多的问题。所以基督说，你来到我的面前，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所需的一切都加给你了。我们先来到神的面前，跟他神的关系来摆正，许多的问题就变成不是问题。许多大问题好像看起来不得了，像大山一样，但是你安静在神的面前向他祷告，好多的问题慢慢就消失了。我们家庭的问题，婚姻的问题，工作的问题，很多人际的关系的问题，是不是这个问题？我们把小问题看得无限的放大。所以保罗活在神的面前，以基督为至宝，他里面有个极大的一种力量，那这个是非宝贵的。我巴不得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明白这样的一个问题，看重上帝，看重永恒。当永恒在你的心中扎根的时候，记到基督宝贵的时候，你亲近他的时候，你里头有力量面对高处，面对低处，面对富足，面对贫穷，面对有余，面对缺乏。我这儿有一张图片，你们是奇怪啊，这儿一个黑十字架干嘛？大家都见过，在圣诞周的时候，就复活节的前一周叫受难周，受难周的星期三我们叫做 Ash Wednesday。 许多教会他们有一个礼仪，用黑灰在头上画一个十字架，灰就是烧进那个黑灰哈，画个十字架，然后牧师给你讲一句话，你出于尘土要归于尘土啊。你给孩子讲这个话，你觉得是不是很残忍呢？对我讲没有问题，我一半已经在土下，没有问题。但是对一个年轻的孩子讲这话，是不是很残忍呢？不残忍，弟兄姐妹，这是提醒你，你是个必朽的，你出于尘土，也归于尘土。人生没有别的路可走，要么归于上帝，要么归于地狱。如果在上帝拥有，不知足是因为有啊，像蚂蟥一样有啊，给呀、啊、给呀、啊，无限的拥有，心中搞得你七上八下的，心昏地暗的，你没有喜乐，未有满足。你明白我们是比朽的，我们受召来到这个世界，不是为了仅仅拥有一些东西，而是跟神有爱的关系，跟人有爱的关系，荣耀神，对人有益处，这是我们受召的目的。保罗越是抓住基督，他越是明白这个秘诀，他里面越是有力量，没有什么的坎过不去的，能面对成功，也能面对失败，他里头始终平稳安静，这是一种力量。最后一点，应许。我为什么能知足？为什么在各种艰难的环境当中，我能平稳安静，我能知足？因为我的神在掌管一切。我希望弟兄姐妹把这个话记下来。我的神，保罗说的，我的神，别说他荣耀的丰富，你的神不是个贫穷的神，不是个无能的神，我的神照他荣耀的丰富，在耶稣基督里，家里面所需的一切啊，使你们一切所需的都充足，这是个应许。你抓住这个应许，那位道成肉身的主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，为我们上十字架救我们，这儿有个应许说，他照他荣耀的丰盛，在耶稣基督里，使你所需的一切都充足。大家听了以后乐滋滋的，太好了，所需的一切，情感上的需要，经济上的需要，家庭的需要， 工作的需要，所有的需要，圣经上说都从主。有人说哇 too good to be true， 但是这样的应许是有条件的。如果你读整个圣经的话，这一段在讲什么？保罗在感谢腓立比教会，他在加老利的时候，弟兄姐妹有爱心来帮助他，在经济上来供养他。腓立比教会不同一般的教会，也读哥林多后书第八章，是一个不富裕的教会，可是他帮助保罗，帮助了有需要的人，他没有这样做。保罗说你们这样做得很好，这是结满仁义的果子，是把祭物献在神的面前，是在这种背景下讲这句话的。你们学会了爱，你走出了自己，因为你们学会了给予。上帝是给予的神，弟兄姐妹。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，大家背一背来，前面一句话：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。上帝是赐给的，上帝是赐予一切丰盛给人的神，上帝是给出来的。我们越是像基督，我们越会给予。你给予是荐带给耶和华，大家还记得箴言书吗？你给出来是贷款给上帝，上帝给更多的祝福你。保罗说一个人如果太吝啬的话，我整天就是我的时间，我要拥有更多，我太忙了，我没有时间去帮助别人。你越忙心就越乱，你越忙越是不自主，你越忙心中越是没有喜乐，越忙你的越是没有力量。你越是把时间给出去，哎，你知道上帝的法则，上帝的定律，上帝给你更多的时间，你的时间反而更有效。你金钱你给出去，你帮助周围的人，上帝的施工你给出去，你一点不缺乏，上帝所给你的一切都会充足。你说我很累了，我想躺睡觉看电视，我不管别人的事情我不管了。你越是给出去，上帝让你身体得力量，这是属灵的 principle， spiritual principle。 弟兄姐妹，很多的基督徒没有办法去走这样的道路，因为你没有信心。当我们真有信心的时候，保罗说为什么能自主？因为神是供应我们的神。我的神比着他荣耀的丰盛，在耶稣基督里神的所需的一切都充足。巴不得弟兄姐妹记住这样的话语，神让我们过一个知足的人生，不是说没有追求，没有目标，没有方向，而说耶稣基督在我的里头，我有一种力量能面对高山，面对低谷，面对成功，面对失败，面对丰富，面对缺乏，随时随在我得到秘诀。秘诀是什么？我靠他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，因为我拥有基督，我有天上的基业。上帝给我一座大山，我还在乎失去一个小石头吗？上帝给我一座大花园，我还在乎失去一朵花吗？当基督在我们心中正式扎根的时候，我有永生之道，你的里头有力量。所以我劝我们中间所有的弟兄姐妹，每天学会与主同行，你的生命不再一样，你的里头不再一样，不要一生像蚂蟥一样给呀给呀给呀给呀，你永远不得满足的。当我们真的明白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实在不一样。这个人你们知道叫摩勒，这个人一生就在神的面前抓住上帝的应许。他开孤儿院的时候，他有一个原则，不向任何人募款，凭信心活在神的面前。他的孤儿院有2000儿童，他一生就要有10万个无家可归的儿童。他靠什么？靠信心，靠祷告，没有去拉广告，没有去找人有数，没有，上帝给的，上帝一定会带给你。有一天他的孤儿院都没有饭吃了，明天早上就没有饭了，他今天说主啊，我仰望你，你让我有信心活在你的面前，你是供应我的神。第二天早晨他起来的时候赶到孤儿院，当天的事我解决了，不但当天解决，后面的3天都解决了。原来是什么？有一个基督徒商人那天早晨去上班，突然心中有感动，说我要去看看这孤儿院的孩子们，给他们做点事情，但是我现在上班，我晚上再 再去吧。可是他的心怎么都不能安宁，怎么都不能安宁。圣灵就不放过他，触动他的心，让他此刻一定要去孤儿院一趟。所以他早晨上班的路上就赶到孤儿院，把礼物交给了这些孤儿院的孩子们。所以当天他交过之后，他才上班去。那穆勒就是这样，早晨上班的时候发现上帝的应许、上帝的供应已经来临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心活在神的面前？有的时候你觉得，哎呀，前面是个大山呢，我走不过去。你相信不相信神的应许？你说我的身体、我的家庭、我的情感、我的 finance， 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盛在耶稣基督里使你们所需的一切都充足。信心太重要了。他讲一句话说，忧虑的开始就是信心的结束，信心的开始就是忧虑的结束。基督徒没有理由活在忧虑当中，因为我们的主照他荣耀的丰盛使我们所需的一切都充足。今天两段经文，我请弟兄姐妹一起跟我读，然后能记下来。第四章十三节，我们一起来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工作、家庭、困境、逆境，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你的里面有宝贝在你的里头。我成功的时候，我有力量去面对它；我低谷的时候，我也有力量去面对它。我的基督是个 living God， 不是个 dead。我们再来一遍，来，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啊，四上十三节，靠着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那再加十九节，请弟兄姐妹一起我来读，来，我的神便照他荣耀的丰盛，在耶稣基督里，是我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。我们再来一遍，我的神便照他荣耀的丰盛，在耶稣基督里，是你们所需用的一切都充足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真的认识你。我们受造的目的是要进入和你爱的关系当中，只有你来满足我们的心，只有你让我们明白人生才有标杆，人生才有目的，才有意义，才有价值。只有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我们知道怎么生、怎么死、怎么爱、怎么活着。只有你在我们的里头，我们才能做万事。也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，我凡事都能做，因为你在我们的里头。主啊，我的神，也照你荣耀的丰盛在耶稣基督里，是我们所需的一切都充足。主啊，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成为一个能慷慨的人，能付出的人，能爱的人。不要被我们整天的问题把我们囚禁在牢房当中，我们里头没有喜乐，只有抱怨，不能过个荣耀得胜的生活。主啊，让我们遵从你，让我们知道你创造的一切是为了你的荣耀、你的尊贵、你的权柄、你的荣耀、你的圣洁、你的国度、你的救赎。主啊，让我们仰望你，求你救我们脱离我们自我老越的光景。你更新着我们，也让我们你要弯腰归附自己的大能，要改变我们的生命，改变我们的身体，让我们过个荣耀喜乐得胜的生活。主啊，照着每个家庭求你祝福，每个弟兄姐妹求你祝福，更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跟你的生命的连结越来越密切，越来越紧。让我们正像保罗所说的，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，我凡事都能做。荣耀的主，你是得胜的主，感谢你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你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耶稣，因为靠着你，我凡事都能做。这样祷告，继续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